卢运起一听王一鸣讲他不能如命完婚，两道寿眉皱成了一个一字。一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卢淑娟也睁大着焦急的眼睛，身子往前微倾着。她虽然嘴没动，但王一鸣好像也听见她在说：“你怎么在这时候违逆父亲的心愿？”王一鸣现在实在是不能离开哈尔滨，他不能结婚的理由本来是非常充足的，但却苦于不能公开说出来，就是当着亲人也不能说。真话不能说，只好讲假话，这也是地下工作者最经常的苦闷。王一鸣在卢运起灼灼目光的逼视下，在淑娟那焦急眼神的催问下，只好说下去：“小侄现在事业上毫无成就，早已立志要晚些时候结婚，何况现在正是老伯处于困境的多难时期，小侄怎能与淑娟舍下老伯双双离去？这样做对小侄来说是不易，对淑娟来说是不孝，我们怎能背上不义不孝的罪名，躲在千里之外去苟且偷安呢？小侄想淑娟也不会赞同这样办的。”王一鸣说到这里侧过头看淑娟，卢淑娟被感动得连连点着头，她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到卢运起一旁：“爸爸，一鸣说得对，在这国已破家欲亡的危急时刻，女儿至死也不离开您老人家。至于您说的我们的婚事，女儿愿意在你老人家转危为安、雨过天晴以后由您老人家亲自主持。
唉，侄儿，还能有那年月吗？唉，
又是一声长叹之后，三个人都不吱声了。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远处传来阵阵教堂的钟声，当当，那嗡嗡的余音更增加了这屋里的哀愁。钟声过后又陷入可怕的沉寂中，好像空气都凝滞了。卢运起这时候猛然一拍桌子：“
走，一鸣，借酒消愁，随老夫去痛饮几杯吧。”
没等王一鸣回答，卢运起就昂首向外走去，卢淑娟在一旁扶持着，王一鸣跟在后面。王一鸣陪着卢运起喝了几杯闷酒，就借故离开了卢家，赶到花园街李汉超住处，向他汇报了卢运起家发生的全部情况，也包括许婚问题。李汉超听完了汇报，点了点头：“
现在看来，情况最危急的还是卢运起老先生。
一鸣，你方才当我讲述的他那股浩然正气确实使我感动，但是越这样越会激怒敌人，说不定很快就会对老人家下毒手，所以我们要想法帮助他脱离险境。 有什么办法吗？
我要马上请示省委，看可不可以让他悄悄地离开哈尔滨，到我们的游击区去。一民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还可以把淑娟也带上。
那怕不容易吧。如果这样做，就要和老人家正式摊牌。他能否立即点头和我们走一条路，这还是个问题。再有就是安全问题，他是棵大树，树大招风，说不定敌人很快就会在明里暗里对他采取监视措施。如果万一
啊，这没关系，只要他本人同意，我们就有把握送他走。我已经有一个比较现成的方案，不然也不会提出来的。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慎重对待，不能贸然摊牌。
我的意思，一鸣啊，你是不是先试探他一下？
这倒可以，如果有办法送他安全出境，我可以想法做工作，淑娟也可以帮我做。
那好，我一定尽快请示省委，如果省委同意，我们就马上行动。
不过汉朝，走的办法可靠吗？
看你这意思还不大放心呢。那好，我干脆把底儿交给你。我相信你听见以后不但会高兴的赞成，说不定还会向我提出要求呢。
我要求什么呢？
你先听我讲吧。
接着李汉超就讲了下面一段情况。前些日子汤北大捷使我游击队声威大振，游击队威望所及，使那些被日寇汉奸逼上梁山的小股所谓绿林好汉也都相率来归。我们的队伍在扩大，游击区也在扩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游击队长兼县委书记夏云天和中心县委的委员们一商量，就准备在游击区里正式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政权，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。为此，夏云天打算亲自到哈尔滨向省委领导请示，同时也汇报一下汤北大捷前后的情况。正在夏云天考虑用什么办法、什么身份能够安全进入哈尔滨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20人的精干小分队在通往鹤立港的公路上捕获了7名骑着高头大马的伪军官兵。为首的一个肩头上扛着2道金杠、3个金豆的肩章竟是一个上校，其余的有一个少校、一个上尉、4名马便。经过详细的审问，弄清了下面的情况。这个上校名叫朱殿山，原来是鹤立港罗北一带的大柳子头，手下削聚了2000多号人马，报号镇黑龙。后来他带着他的全班人马投降了日寇，被委任为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5旅上校旅长。眼下这个朱殿山正带领着他的几个亲信准备去哈尔滨活动，挖门子想弄个军管区司令当的，可谁知道司令没当成，却当了俘虏。镇黑龙等7个人被捉获的太是时候，夏云天马上产生了一个 进入哈尔滨的新设想。当这个镇黑龙被秘密枪决以后，夏云天也立即行动起来了。他按照镇黑龙的班子也搭配了七个人。夏云天本人和镇黑龙朱殿山那都是1米80以上的彪形大汉，所以就成了当然的上校旅长。另外一名年轻些的县委委员成了少校副官。原来随着镇黑龙的那个上尉，本来是个中学的日文教员，是被朱殿山聘来当翻译官的，因为态度比较好，又官复原职，还当他的上尉翻译官。又精选出4名聪明机敏、武功枪法最好的年轻游击战士，成了随从马便。这七个人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，学会了伪军中的一切军规礼法，弄懂了城市中的生活习惯，又按照护照背熟了自己和彼此之间的新姓名和年龄、籍贯、经历等等。然后他们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出发了。他们在离通河不远的山林里换上了军装，摆起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子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山林。当时正赶上松花江上最大的轮船庆兰号开往哈尔滨，于是他们就包好了1等舱，就一路顺风地到达了目的地。进了哈尔滨，他们没住马迭尔，而是在道外八站正阳街万福德旅馆包了房子。这万福德旅馆是外地来的伪军官们常住的地方。这旅馆的后台老板是家住双城县的现任护路军上将衔的总司令。那么这夏云天不怕别人识破他的伪装吗？不怕。他有个法宝，那就是在伪军界中谁也不认识他这位新投降的镇黑龙朱殿山旅长。至于佳木斯一带那些认识朱殿山的地痞流氓们，谁也不敢轻易的进这个有硬后台的旅馆，所以只要留心一些就可以。更何况艺高人胆大，在枪林弹雨中驰骋惯了的英雄，何惧那些跳梁小丑呢？当王一民听完李汉超以上这段叙述以后，真是高兴地拍手称快。他不但赞成由夏云天负责送卢运起去即将建立抗日政权的游击区去，而且他也希望能把塞尚萧带去，必要的时候连同剧团的进步力量一同走。最后王一民要求最好能见一见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夏云天。李汉超听完之后忍不住笑了。怎么样一民啊，我在没讲的事迹以前就估计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吧。你放心，你这要求啊准会满足的。再有你和淑娟的婚事我早就同意了，省委领导也知道，还不断地问到过。你就慎重地妥善处理吧。啊，你不同意现在结婚是完全对的，不但不能结婚，我还想和省委请示一下，让你暂时从卢家搬出来。现在卢老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中，你再继续住在那里难免陷入危险的漩涡里去。葛明礼和他手下的爪牙已经在打你的主意了，说不定他们会顺手牵羊的把你也拖进去。啊，你放心汉超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。正因为我已经和葛明礼手下的爪牙们打过交道，我就变成摆在明面上的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住不住在卢家都一样。相反，如果现在迁出去，反倒更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猜测。 何况在这紧要关头，我更不应该离开卢家呢。至于我的安全问题，玉指一郎这位忠实的朋友还会起着可靠的保镖作用。如果万一发生了意外情况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说到这儿，王一鸣一举胳膊，我会对付得了的。再说卢家的环境我已经摸得非常熟悉，我住在那里就像甘露寺里的刘备住在东吴一样，虽然身处险境却会安然脱险的。哦，李汉超听了忍不住笑着一拍王一民的肩膀，一民呐，你这个比喻可真是名实相符啊。啊，哦哦。王一民被李汉超这一拍，猛然也醒悟到甘露寺是讲刘备入赘东吴和孙权妹妹成亲的事儿。刚才自己光想到险境的相同，却忘了内容的相符，这真是王一民不由得一摸红红的脸，也忍不住笑起来了。两个人又谈了些别的事儿，王一民便连夜匆匆赶回了卢家。当王一民走回自己的房间的时候，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卢运起还没有睡着。原来他和王一民喝了几杯闷酒以后，就回到他自己一个人的卧室里睡下了。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冷丁醒过来，他只觉得心砰砰直跳，耳朵吱吱乱叫，前胸后背都是冷汗。他是被一场噩梦给惊醒的，梦中的人影还在他眼前晃动，那是他当年的老上司郑孝胥。这老儿的长脸变得更长了，像马脸，黄脸变得更黄了，像茄糕。原来那修长的胡须剪成了腮鼻胡，他没戴帽子，头上那条长长的辫子也不见了。不但辫子没了，连一根头发也没剩，竟剃得跟电灯泡一样亮。在郑孝胥的后边紧跟着几个手持大战刀的日本军官，都留着和郑孝胥一模一样的腮鼻胡，脑袋也都剃得那么亮。这么多贼亮的秃头迎着大战刀这么一晃动，卢运起只觉得眼睛被刺得生疼。不好，大战刀砍过来了，不但砍卢运起，也砍郑孝胥。郑孝胥的脑袋先被砍掉了，是白茬不出血，在地上滴溜溜直转，眼睛还直眨巴。卢运起吓醒了，他一翻身坐起来，直着眼睛向四外看。四外黑咕隆咚，没亮光，没人声，夜已经很深了。卢运起又翻身躺下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了大半宿。当卢运起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从窗外照进来，照得满屋通亮，照得卢运起睁不开眼睛。他定了定神，抬头一看那架八音挂钟，时针已经指向八点钟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闹？我怎么醒得这么晚？卢运起是一向反对晚起的。夏天天长的时候，他都是五点起床，做气功，打太极拳，七点早饭，早饭后看报，生活很有规律。可是今天，唉，这真是少有的反常现象。莫非自己真的要不行了？ 卢运起心情沉重的长叹了一声，他一翻身坐起来，伸手一摁床头桌上的电铃，铃刚一响，屋门就被轻轻地推开了，进来的是大丫鬟春兰。他进来之后先向卢运起行了一个礼：
老爷早，太太已经来过两次，问老爷是不是欠安，他说等老爷醒来以后再过来。
哦，不必了，你告诉他说我很好，中饭在一块儿吃。
是。
春兰答应着往外走，
把报纸拿来。
是。
春兰应声走出去了，又一个丫鬟夏娟走进来，她提了一把大热水壶走进卫生间去侍候卢运起刷牙洗脸。等到卢运起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，还不见春兰把报纸拿来，他着急了：
春兰，报纸，报纸。
夏娟一看老爷生气了，忙小跑着去找春兰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春兰才喘吁吁地走进来，他两手空空，没拿报纸。卢运起的眉头系了个大疙瘩，目光严厉地直望着春兰。
怎么回事？去了这么半天，报纸呢？
报纸在小姐那里，她在看。
怎么，她不知道我的习惯吗？
知道。她说请老爷先吃早点，一会儿她把报纸送过来。
我不吃早点了，去取报纸去。
是。
春兰答应着往外走。
不用你去了，我自己去。
说完卢运起就向门外走去，春兰忙往旁边一闪。
老爷，小姐不在她的房间里。
哦，在哪儿啊？
在西楼王老师屋里。
哦，怎么王老师没去上班？
今天是星期日。
哦，那好，我去一民的房间。
说着卢运起就往楼梯口走去，还没等他走完楼梯，王一民房间的屋门开了一条缝，冬梅的脑袋从里边探出来。
老爷来了。
随即冬梅把门推开，躬身侍立在门旁。卢运起快步走进屋门，只见他女儿淑娟和王一民都对着门站着。女儿面容凄楚，眼圈发红，好像才哭过。她手里拿着一张官办的《大北新报》。卢淑娟看见卢运起的眼睛盯着那张报纸看，便不由得把拿报纸的手往身后背了背。
哦，你们在看报啊？
卢运起的眼睛仍然盯着那张《大北新报》。
哦，爸爸，我们在闲聊。
闲聊？
啊！
卢运起的眼睛迅速地在王一民和女儿的脸上划过。
那为什么不把报纸给我送过去？
我们想等爸爸吃完早饭再过去。
不用了，我现在就看。
卢运起快步走到卢淑娟面前，伸手要卢淑娟背在身后的报纸。卢淑娟却手指着写字台上放的《大同报》《圣经时报》和《五日画报》。
爸爸，您先看那些吧。
不，我要先看《大北新报》。
王一民对卢淑娟使了个眼色：
给老婆看吧。
卢淑娟只好把《大北新报》交到卢运起手里。
卢运奇接过报纸，往窗户明亮的地方走了两步，急忙翻看。他从今天早晨围绕着报纸发生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当中，已经感觉到报纸上可能发表了和自己命运有关的消息。他的心砰砰跳着，眼睛飞快地掠过每一条新闻的标题。忽然，在第三版右下角有两行字跳进他的眼睛。那两行字是：小报为何胆儿大？答案正在搜寻。卢运奇看完这两行字，只觉得心往下一沉，手一抖，他忙看正文，但是他没带花镜，自己一片模糊，只辨认出有北方日报的名字。卢运奇的心更急了，他忙把报纸往前一伸，念给我听。卢淑娟没动地方。
冬梅，你来念。
是。
冬梅从卢运奇手里接过报纸，轻声念过两行标题之后，又开始念正文了。
北方日报为社会名流某翁独自经营之小报，自民国以来，即以恶语重伤我友好邻邦为能事。满洲帝国建立之后，该报仍然恶性不改，名言拥护，实则反对，屡放冷箭，伤及友邦。近期以来更为变本加厉，致使社会间议论纷纷。为何小小日报胆敢如此猖狂？小报之背后有何政治背景？又有何人在背后指使？系某翁乎？亦或更有他人？现我哈府各界人士，皆望有关当局迅即查清，加以严厉之惩处，云云。
在冬梅刚开始念的时候，卢运奇已经被卢淑娟扶坐在沙发上。冬梅念完了，放下报纸，悄悄地退到门外去了。王一民和卢淑娟一起注视着卢运奇。只见卢运奇直愣愣地坐在那里，面孔像猛喝了几口白酒一样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带着血丝，太阳穴上青筋凸起，鼻尖上渗出了汗。